弟兄姐妹平安。那作为耶稣的门徒，我们都是主的门徒啊。门徒有门徒的标记，你信了耶稣，那就是主的门徒。所谓的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。那我们这儿的绝大多数啊，都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们都是跟从耶稣的人。那你跟随耶稣的人，你身上有什么特征呢？你身上是有特征的。那耶稣基督给我们讲了几件事情，他说啊，如果你们彼此相爱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你怎么知道你是耶稣的门徒呢？你怎么是真的跟随耶稣呢？你怎么跟这个知道跟世界不一样呢？因为你们能彼此相爱。那这个很重要，这个世界缺少爱，但是又不缺少爱。我们爱我们看得顺眼的，我们爱我们所喜欢的，我们爱我们所谈得来的，我们爱那些让我觉得感受到很舒服的，那这个有这种爱。但这个爱呢很短命，很快就消失。就像你谈恋爱之前你觉得很爱，但是结婚几年之后你发现了爱不再存在，好像婚姻进入一个荒漠的沙漠的一个阶段。那基督说你跟上帝之间有连接之后，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你里面好像有一棵生命树，你里面有一棵树，这个比喻啊，那上帝的生命在你的里头，你跟这个树连接以后，你里头开始有爱。所以这个爱呢，你这个爱呢是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方便的人，好像看起来你觉得看不顺眼的人，过去我不能爱的，我现在能爱了。那在圣经上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是不是耶稣的门徒，你看看里面的爱有多少，而不是感觉 feel good， 那我就是耶稣的门徒。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是很成熟，在整天寻求的就是一种我觉得舒服，那这往往带来很多的问题。你昨天早晨跟今天早上感觉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早晨感觉的跟今天晚上感觉就不一样。爱不仅仅是一种 feeling， 爱是一种 willing， 我愿意去爱。所以说我们前面讲信耶稣的人身上有个标记的，你身上的爱越来越多，那你今天回家去，你指着你身边的说你没有爱，你说你不是主的门徒，那不是这么说。你说你看某某人，某某家的丈夫都有爱，某某家的朋友都有爱，那不是这样。你跟你过去相比，你身上的爱越来越多了。你们彼此相爱，在教会当中你们彼此相爱，不是说你爱我我就不要爱你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所以第一个标记你看，这若有人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。如果照着每个人都彼此相爱的话，教会就是爱的海洋，谁不愿意要爱呀？谁不享受这个爱呀？渴望这个爱呀？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要知道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你是我们的门徒了，主的门徒了。如果你不彼此相爱，来到教会的人，你知道就是这个地方很冰冷的，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？所以第二个标记是啊，这个圣经上说的，如果你有传福音的心，哎，终于就认出你是跟随耶稣的人。当时彼得约翰去传福音，他们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打鱼的，不跟你跟你不一样，你是漂洋过海，好像是个精英人物来到美国。那可是这些约翰彼得都是小民，我们中文翻得很好，是小民，没有学问的小民。哎，可是他们有大胆去传福音。你说今天这个时代谁 care， 谁在乎别人呢？别人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别人下地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别人家中土崩瓦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但是当你信耶稣之后，你觉得我要把我得到的爱要传给我周围的人，我跟他们分享福音，我希望我喜乐他们也有，我的平安他们也有，我的盼望他们也有。这个世界不能给你盼望，这个世界不能给你真实的爱和真正的喜乐和平安，那个喜乐很快就消失。所以这些人传福音，而且呢很在乎别人去天堂还是下地狱，他非常在乎你。所以这些人到处去传福音。所以弟兄姐妹想一下，你是跟随耶稣的人，你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你身上有一个使命，这是你的一个标记。你说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传过福音，那你身上还少了一个标记啊。你说你身上又没有彼此相爱的心，身上又不能传福音，那你想想我是耶稣的门徒吗？那还有第三个标记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。结果子，弟兄姐妹，这段时间来我们现在第一次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啊，帮助你想一下哈，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在讲果子，果子是树上长出来的，跟圣诞树的果子不一样。圣诞树上的果子是人结上去的，放上去的，是 artificial， 是个假的。 那东西不能吃，只能看。那耶稣基督说，你一旦跟上帝建立关系，基督教就是讲关系，弟兄姐妹知道啊，我们朋友也知道，来接下来我们人员就知道，信耶稣不是信一套礼仪、一种规则、一个系统，而是跟耶稣建立关系，跟上帝建立关系，跟上帝紧紧的连接起来，就像你跟一个树接在一起一样。哎，当你跟这个树建立起来的时候，有关系的时候，你就结果子，果子是你跟上帝这样关系的一个自然产物。那这果子是什么呢？当你结果子的时候，你身上有爱，有喜乐，有平安，众人看得出来上帝的荣耀，而且呢，众人说你是耶稣的门徒。别人身上没有爱，你身上有爱；别人没有喜乐，你有喜乐；别人没有平安，你有平安。那这时候人家看出来你是跟随耶稣的人，你是耶稣的门徒。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讲果子啊，果子是一种生命的一种结晶，一个上帝之间关系的一种结晶，一种产物，是圣灵在你的里头的一种结晶，一种产物。我们这段时间我想很多弟兄姐妹讲到这个问题，那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，我一起来读。来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仁爱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这个果子，圣灵的果子只有一个果子，它有九个方面或者许多方面的表现，每个人都喜欢这些东西。我们中间哪一个人可以说我不要爱、不要喜乐、不要和平呢？我们在过去的三周我们讲爱、喜乐、和平是人人所渴望的，没有一个人不渴望。你不但渴望要有爱、被爱，你希望自己有喜乐，希望自己里面有平安，你希望你的家中有爱、有喜乐、有平安，对不对？我上次还说了，你希望你的女儿嫁给一个人，那个人有爱、有喜乐、有平安。你希望你的儿子娶个儿媳妇，他有爱、有喜乐、有平安。你希望你的办公室、你的公司、你的实验室里的有爱、有喜乐、有平安。人人渴望这个果实，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这个果子。当你身上结出果子的时候，你家人蒙福，你也成为他人的祝福。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这个，你怎么来呢？那你要跟上帝之间建立关系，这是个果子，是生命在你里头的一个产物，这是用超自然的生命在你里头所结出来的一个果子。如果你还没有重生，如果你还没有得救，你还没有信耶稣，这几个字你都认识，可你生命中没有这个东西。那有人说，我信了耶稣十年了，我身上也没有爱、没有喜乐、没有和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根本没有耶稣连接起来，你没有顺从圣灵、跟从圣灵。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，圣灵在你的里头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产生这些果子。你自己知道，你周围的人也看得出来，你身上有没有仁爱，你自己知道，我们周围人也看得出来。你身上有没有喜乐，你自己知道，你周围人也知道。你有平安吗？我今天跟大家讲讲仁爱。如果你没有和平，你就不可能有仁爱；如果你里头没有 peace， 你就不可能有 patience。 你有时候你看一个人，你说这个人看起来非常 peaceful， 非常 peaceful， 对不对？他觉得他非常的安静，他里面好像能 hold 得住，他里面很安静很平安，因为他有忍耐。你没有忍耐的人，你不可能有 peace， 大家同意吗？如果你没有忍耐，你有 peace 吗？不可能的。你没有忍耐，你家里面有 peace 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一个没有忍耐的人，他不可能有平安。有平安的人表示他慢慢学会了忍耐，所以这是分不开的。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忍耐 patience。 我问大家，你身上有忍耐吗？有没有？不说话表示你们有，对不对？忍耐是一个很难修的功课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慢慢我们才有忍耐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，跟随耶稣的人，与上帝的生命有连结的人。主，我们恳求你生命的活水滋润我们的心，让我们里头真的有爱、有喜乐、有平安，因为这是基督的生命。当我们有爱、有喜乐、有平安、有忍耐的时候，我们活得像耶稣，我们有耶稣那样的品质，有耶稣那样的馨香之气，我们蒙福， 我们也成为他人的祝福。主啊，愿这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你知道结婚之后，那我越来越意识到，婚姻是需要忍耐的。大家同意吗？什么忍耐？很久忍耐。那很久多长时间？3年？10年？我知道有好多人已经等到30年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法国有一个人讲啊，他说谈恋爱啊，相爱是3个月啊，争吵是3年，忍耐是30年。那是法国人讲的，我说我们中国人说可能不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你说谈恋爱可能是6个月，可能是3年，对不对？争吵呢可能是10年，如果忍耐呢是一辈子。每个人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结婚之后你就知道，没有忍耐的婚姻就是个地狱。你懂得忍耐的艺术，你的婚姻还有点味道。那你成了父亲之后，成了母亲之后，你就知道天上家没有一个父母养育儿女不需要忍耐的。大家同意吗？今天早上我就忍耐了是不是？你们怎么样？每个人都需要忍耐。那还有一个呢，你知道吗？你做工作要不要忍耐？要不要？要不要忍耐？要啊。工作都单调都无聊，不断的重复，还没有什么成果，要不要忍耐？要忍耐。有的时候你老板对你态度不好，你就想我收拾包袱，我摔门而去，我要辞职不干了。想一想不行啊，我要考虑一下后果，我还得忍下去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你在公司里面看到一个人根本不如你的人，你也看不上他，可是他升得比你快，工资比你多，你能忍受得了吗？你忍受不了。可一个人比你强，比你卓越，你又忍受不了。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处处我们需要忍耐。一个没有忍耐的人，你知道生活就在地狱当中。那什么是忍耐呢？我们中国人不是不懂忍耐，我们都懂什么叫忍耐。如果你读一点书的话，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要忍耐，对不对？小不忍怎么样？那位大魔，我们知道这个东西的啊，我们知道这种忍一时，我们叫怎么说啊？忍一时可以风平浪静，退一步呢？海阔天空，我们都懂这个。但是生活中哪有那么简单的事？你懂你就知道了吗？什么韩信是华夏之辱没有问题，大家懂这个东西对不对？一个大将军，没成为将军之前常常舞刀弄剑，人家都看不起这个人，好吃懒做，什么事也不做。有一个屠夫说，哎，你这个小子整天这是怎么这么长，身材这么高大，怎么没有出息呢？你真的是成为大英雄吗？那你手上拿着剑，你冲我一剑，你敢吗？有你这个骨气呢？有你这个勇气呢？如果你不敢冲我一剑，刺我一剑，你从我的裤裆下面钻过去。那韩信看一看怎么办呢？戳他一剑很容易啊，可怎么办？哦，他从裤下真的钻过去了。看了一会以后，觉得不能刺他，就从他裤裆下钻了下去。后来你们知道韩信成为刘邦手下一个大将，大家都懂这个故事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一个人拿剑指着你的时候，说你剑拔出来，刺我一剑，不然从我裤裆下钻下去，你忍受得了吗？你知道你也做不到啊。我们知道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没有问题，这故事我们都懂，你能做得到吗？做不到的。基督徒呢？你呢？基督徒你知道啊？我们要忍耐，要常常忍耐。圣经上常常怎么说？要常常很久忍耐。这些歌我们都会唱。那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讲一个经历啊，他早晨他起来的时候他祷告，那是个金钱的弟兄，虔诚的弟兄，他说上帝啊，我今天要去参加一个会议，这会议上可能会发生不同观点的交锋，你让我有忍耐。他祷告了，然后就赶上就出门了。出门以后到了火车站以后，突然发现火车已经走了，只差1分钟。这个时候他在火车站又是跺脚，又是骂天，又是骂地，又是骂自己的太太没有叫自己早点起来，也没有骂自己的孩子没有配合起来，整个心中充满了烦躁不安。他是基督徒，早晨都祷告过了哦，可这个时候烦躁不安，痛苦都不得了。早晨时候他学了说，上帝啊，你教我学习忍耐哦。可是这个时候他没办法再忍耐下去，哎，就在车站里头这么折腾，这么来回，这么散啊、这个徘徊，发泄这个心中的不满和怒气，心中充满着懊悔，充满着这种折磨。哎，不要，突然想到马上还有5分钟下一班火车就来了。这时候突然想到了，哎呀，我早晨的祷告上帝已经垂听了， 我早晨祷告上帝已经垂听了，好像大家没有反应啊。我今天早上不是祷告求上帝给我忍耐吗？上帝真的给我忍耐了，这就是让我学习忍耐啊。我这一个小时我白白浪费了，如果这个小时用来学习我怎么操练忍耐，那多好啊。那好像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忍耐很重要，可是我们又做不到，这就是我们的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同意吗？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。那什么是忍耐呢？书上学了很多，那什么是忍耐呢？圣经讲的忍耐是一种超自然的作为，是圣灵在你里头的工作所产生的果子，不是你自己咬着牙拼命给拼出来的。忍耐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来文里有两个字构成的，一个是很长，一个是 suffering， 叫 long suffering。 忍耐就是一种痛苦，大家同意吗？忍耐是不是痛苦？忍耐就是一种痛苦。有人说我忍耐不痛苦的，请你举个手跟我看看脚。没有一个人说忍耐不痛苦的。中国人说忍字上面什么？心上加把刀，一个刀就是痛苦，对不对？那忍耐是什么呢？忍耐是圣灵在你心中工作产生的一个结果。忍耐是一种带着盼望的等号，等等等。有人这个等的时候，你心中啊充满了抱怨的情绪，知道前面什么都根本不知道。你等你的太太要悔改吗？你等你的先生要悔改吗？等你的老板要发良心，要良心发现吗？不一定。但是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，哎，你可以产生一个忍耐的等候，这个等候带着盼望的，带着一个正面的态度，一个积极的态度，而且呢是你面对痛苦的一种内在的能力，这个能力可以让你能承受这个痛苦。那痛苦这个忍耐是怎么产生的呢？你要知道你是跟神之间连接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神就是爱，你跟这个爱连接在一起，你的身上爱慢慢就多起来。你越是靠近上帝，你的爱就越多。上帝就是喜乐本身，你越是靠近上帝，你的心中喜乐就越多。上帝就是 peace， 圣经上说他是 peace， the prince of peace， 他就是 peace。 你越是靠近他，向他祷告，寻求他，思想他，你的平安就越多。同样上帝就是忍耐，而靠近上帝越多，你的忍耐就越多。你试试看呢，你说一个基督徒，你从来不祷告，你从来不读经，从来不在他面前去思想他，你心中不会有忍耐。你知道忍耐这两个字，你也不会有忍耐。那上帝就是忍耐的上帝。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来。耶和华在他面前说，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上帝就是忍耐的上帝，他可以忍挪亚时代的人120年不悔改，但这一桌他等。忍耐加拉人400年，但这一桌他等。上帝是对人有忍耐的上帝。如果上帝对我们不忍耐的话，我们在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，是不是？上帝是忍耐的上帝。所以为什么说基督徒你跟上帝一连接以后，上帝的本性慢慢在你的生命当中就开始呈现出来。你跟耶稣一旦你连接起来，你的里头忍耐就多起来。一个多祷告的人，你一定多有忍耐。保罗这么一句话说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叫你们爱神，并学基督的忍耐。你跟随基督，你跟基督连在一起，基督的忍耐就在你的身上慢慢呈现出来。因为基督的忍耐是什么？基督的忍耐，基督能把自己放下来，放下自己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忍耐，是因为我们不能放下自己，把自己看得太高了。别人的一句话就可以引爆你这个炸药桶，对不对？引爆我这个炸药桶。耶稣的忍耐是他放下自己，本来是神，他成为人。神成为人，你知道要放下多少吗？你不敢想象要放下多少。就像今天你放下美国生活，到云南一个偏僻的山区，一天只吃一顿饭的地方，每天没有热水洗澡，你天天还有热水洗澡，你到一个偏僻云南的一个山区，一年洗一次澡，看你能忍耐多久，看你能不能忍受。那上帝的儿子成为人，他有什么样的忍耐？忍耐不仅是他成为人，有人骂他你是被鬼附的，上帝的儿子耶稣他能 hold 得住。因为什么？他里面有强大的那个定力在里头。你骂我是鬼附的，那按照我们肉体的本性怎么样？你骂我是鬼附的，那我会怎么说你我是鬼附的，你呢？生活当中 弟兄姐妹要知道，耶稣的忍耐是什么？人们骂他是鬼妇的时候，他心中有强大的平安，他没有反击，他非常柔和的回答别人。你看看圣经里的话，当那个比拉多开始审问他，不但最后审问他，最后再问一句话，说什么是真理呢？这是在嘲笑耶稣，因为耶稣说是真理，可是这个比拉多以讽刺的、傲慢的，他说什么是真理呢？可是耶稣哪 hold 得住？然后更糟糕的是一件事情，你们知道吗？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下面很多人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都是当年耶稣帮过的人，耶稣医过他们病的人，释放过他们的人。可是这些人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耶稣怎么样？有没有说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人，等我复活以后我收拾你们？耶稣没有这么做，没有这么做。这是耶稣的忍耐，是他那种生命彰显出来一个果子，叫忍耐。那圣灵做什么工作呢？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就让我们有耶稣这样的一个忍耐。你知道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弟兄去拜访一个传道人，那个传道人突然问他一句话，说：“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什么是忍耐？”那对方想了想，什么是忍耐？大家都懂啊，什么叫忍耐啊？我受到苦待的时候，我咬着牙，那叫忍耐啊。可对方不回答，对方又问了一句话，什么叫忍耐？他说不对了，这个人老是问我这个问题，他一定有什么关系在背后啊，卖个什么关。他不回答，可对方又说什么是忍耐？问了好多遍之后，沉默一段时间之后，这个传道人说，忍耐就是基督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忍耐就是基督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当你信耶稣以后，跟耶稣连接之后，你越来越像基督，你身上多一些基督这样的忍耐。你跟随耶稣，你身上应该有耶稣的味道，应该像耶稣那样，你有越来越多的忍耐。什么是忍耐？忍耐是圣灵在你头产生的一个果子，你越来越像耶稣一样。你说这个我知道了，当这个忍耐正在你的心中慢慢成型的时候，你里面越来越多忍耐的时候，不单单是有个人挑衅你，你可以来忍受得住，而且你成为一个忍耐的人。你面对环境的时候，这个忍耐的能力就会出现了。我刚才说忍耐是内在的一种能力，一种 ability， 一种 power， 是帮助你面对你周围的不利的环境。你知道我们根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你慢慢明白，有时候上帝就把你放在一个环境的里头，你很不喜欢，我不喜欢这个环境。比方说你的工作环境你喜欢吗？你不一定喜欢，对不对？你的家庭环境你喜欢？你不一定喜欢。你的查经班的环境你喜欢吗？可能不一定喜欢。可是上帝就把你放在这个环境的里头，你怎么办呢？你知道耶稣很幽默，耶稣选了十二个门徒，这十二个门徒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你明白吗？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彼得是个大嘴巴，你没见到你身边有个人是大嘴巴的，对不对？讲什么遇到一个问题就把讲个不停的人，是个大嘴巴。多马呢是个怀疑那个人，疑神疑鬼的，什么都怀疑别人。你这样爱我，我去怀疑你的动机，你看我一眼我就怀疑你那眼睛，或者不怀好意。那多马是这么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那约翰呢？约翰是一个脾气非常暴烈的人，像打雷一样，像个雷子。可是耶稣知道这些人呢，他故意选这些人帮他放在一起哦，怎么办？让他们学习忍耐。你没有忍耐，你不会像耶稣的。所以，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，你遇到这个处境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你家里有没有需要忍耐的？有没有？要不要？需要不需要忍耐？你的工作环境需不需要忍耐？当你生病的时候，你需要不需要忍耐？当你的儿女背叛的时候，你需要不需要忍耐？你需要忍耐，怎么办？那圣经告诉你怎么办？这是雅各讲的话。雅各是耶稣的弟弟，啊，半个弟弟。他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主来。看那农夫忍耐，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只得了秋雨和春雨。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”忍耐是什么？你看看这儿，一个农夫撒下种子以后，他能做的就这么多了。我撒种，我施肥，我除草，这是我能控制的。但下不下雨，是我控制的吗？不是你能控制的。你拼命的工作，这是你能控制的。 你能控制你的老板对你的态度吗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投资股票，但那个市场是你能控制的吗？也不一定，很多东西不是你能控制的。就农夫他怎么办？他在等，等春雨和秋雨，他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等？带着盼望的心来等待。这是基督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一个人在等候的时候，你里面有没有盼望？如果你没有盼望，你等不下去的，你干等，等人是没有结果的。但是基督徒为什么能等？因为我知道我的神在掌管万有，我是个农夫，我下了种子，春雨秋雨不是我能安排的，不是我能控制，但是我相信神有他的时间。那这是我们要知道，等候就带着一个盼望的等待啊，忍耐是带着一个盼望的等待。面对环境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一个忍耐的心，你很快会拍拍屁股，一走了之。很多人在工作当中就待不下去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你缺少这个忍耐。当你在忍耐的时候，忍不住的时候该怎么办？在公司的里头，在家里头，你实在忍不住的时候，这个环境我不能再忍受了。雅各那时候弟兄姐妹面对各种各样的迫害，那雅各劝弟兄姐妹，你们要忍耐，就像农夫等候春雨和秋雨，神的时间到了，神的时间到了，这个种子就会发芽，就会结实。当你在一个环境当中不能再坚持下去的时候怎么办？那雅各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，让你看一看，想一想你周围的人。当你比方婚姻不能再忍受的时候，你看周围的人，别说他们家不能忍受，他们婚姻不就解体了吗？重新组合家庭吗？那你看周围的人会得到这个结论。当你看周围的人，一个同事他在工作里头不能再忍受的时候，他不拍着屁股走人吗？那你看看周围人也是这样一个道理，对不对？当我们看周围人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忍耐就不可能持续下去。彼得说，这个雅各说，你们要把先前封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受苦忍耐的榜样。你想到什么？你要想到是主所使用的那些先知们，他们是怎么忍耐的。比方说摩西是个了不起的先知，他40年受过最好的教育，应该是当时最好的一流的学校，埃及嘛，对不对？需要一切的学问，他什么知识都懂，什么学问都有，可他缺少一样东西，他缺少忍耐。大家还记得吗？他从王宫出来的时候，一拳就打死了那个希伯来人啊，那个埃及人，对不对？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？他没有忍耐，40年学到知识，跟他没有忍耐。就像你的儿女，我的儿女一样，他们知识可能有很多很多，什么都懂，但他缺少这种生命的品质，叫忍耐。怎么办？上帝让他进去学，上帝送他去哪儿去学啊？去旷野放羊40年，这40年他学到了忍耐，所以摩西成为一个非常谦和的人。你只有被神训练出来有忍耐的时候，上帝才能用你。所以摩西后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对我们所要的是什么？不一定是你有很大的作为，我希望我们在座所有弟兄姐妹都有大的作为，可是上帝让你的灵魂当中有个品质，那叫忍耐。你没有这个忍耐，你不能不会像耶稣，你身上不会有耶稣的馨香之气。那圣经还给我们一个好的一个例子，叫约伯。你知道这个约伯的忍耐是不得了的忍耐，没有一个人能像约伯这样的忍耐。如果没有圣灵在他的里头，他不可能忍受得下去那么多的苦难。好多东西不是他能控制的，弟兄姐妹，他没有办法。在家的苦难当中，你比方他什么东西不能是他的控制，环境不是他能控制。比方说一帮强盗来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抢劫一空，这是他能控制的吗？他不能控制。就像你在华尔街投资的话，股盘全都崩溃是你能控制的吗？你不能控制。说一个晚上他所有的财产全都消失。第二个，天气是他能控制的吗？他不能控制啊。一阵大风过来，他10个孩子全都被砸死。你像一个父亲看到有10条棺材，是个棺材摆在他的面前，他能忍受得了？他会崩溃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的疾病，他生病，这个生病要不要生病是他能控制的吗？也不是他能控制的。结果他全身生病，这个时候有个声音告诉他说，约伯，你死吧，你放弃你的信仰，你死掉算了。这就是肉体的声音开始出现了。 当人的极大的环境的这种压挤压下挤压在下面，大的患难当中，这个环境非常阴暗的时候，非常黑暗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有一个声音说，你死了吧，放弃上帝吧，上帝不管你了，上帝不爱你了。这个时候的忍耐从哪儿来？圣灵在你的里头说，不要听从这个肉体的声音。那个声音是从谁来的？从约伯的太太过来的。这个约伯跟他说，你死了吧，你活着没有意义了，你看财产也没有了，儿女也没有了，你身体也没有了，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可是你约伯不一样，他里头有圣灵给他的忍耐是什么？他说，我知道我的救世主，大家一起跟我读来，我知道我救世主活着，末了必站在这个地上，我在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可以见到神。这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我巴不得所有弟兄姐妹你明白这句话，你记得这句话。约伯怎么说？我知道，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活着。当你在极大的痛苦当中，环境非常黑暗的时候，你的工作环境、家庭环境、身体状况让你觉得不能承受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往往说我觉得，而不是我知道，他说我觉得，我感觉到上帝不爱我了，我感觉到我前途无望了，我感觉到我生命不能支持下去了，我感觉到生命不在我的里头。那你有这个感觉有没有啊？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感觉？很多时候有这种感觉的，特别你在生活当中觉得无望的时候，就是周围的环境不可能有改变的时候，不能有突破的时候，你常常我感觉到神不爱我了，我感觉到神不听我祷告了，我感觉到我觉得我生命枯干了，我觉得我没有盼望了。哎，约伯不是这样，约伯说我知道，这样一个重要的属灵真理，我知道胜过我感觉就产生忍耐，我感觉胜过我知道就产生烦躁。大家一起跟我讲这句话来，我知道胜过我感觉产生忍耐，我感觉胜过我知道产生烦躁。在座弟兄姐妹，面对一种不好像不能改变的环境的时候，你往往是我感觉，对不对？我感觉到我家庭要崩溃了，我感觉到我的儿女没有希望了，我感觉到我的工作不能持续下去了，我感觉到我这个健康快崩溃了，我的末日快来临了。当你越是靠着感觉的时候，你的心中越是没有 peace， 没有，越来越烦躁，越来越烦躁。圣灵告诉你，你活着不能只是靠 feeling， 我知道要胜过我感觉，我的救世主都活了。那这个才重要的弟兄姐妹，如果在神里面没有这个 conviction， 没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心，我知道要胜过我感觉，这个时候产生忍耐，我的神在控制一切。摩西怎么样？摩西40年之后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约伯怎么样？受苦难之后神加倍的祝福他。所以弟兄姐妹要明白圣经的教导，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胜过忍耐。有的时候神让你要有个忍耐的品质，像耶稣基督放在这个试验的环境当中，比方说老板朝你犹豫了，这就是试验领到你了。也是你开始生病了，这是试验领到你了。你看到生活没有望，没有无望，而好像没有希望了，这是试验领到你了。试验干嘛？上帝不是在做儿戏，像你在游泳，上帝不是就让你在游泳，上帝在看着你在游泳，他发现你快溺水的时候，他把你捞起来，他要试验你的忍耐。你身上没有这个忍耐的 quality， the character， 你不会像耶稣的。你身上到处都是刺，你没有忍耐的话，你到处都是刺，你伤别人，别人伤你。但是你忍耐也当成功，有些人忍了10%他就放弃了，有些人是50%他就放弃了，有些人是95%，很可惜呀，就差了没忍，你还没有忍耐。所以圣经上说忍耐也当成功，一起跟我说忍耐也当成功。就弟兄姐妹，圣灵在你的里头给你一种 stand power， 一种强大的韧力在你的里头，就 endurance 在你的里头，能面对这个环境，不要失望，因为圣灵在你的里头给你力量，所以你不要放弃，你不要放弃，我在这里，我在看顾你。约伯就是这样。但圣经上讲这个字啊，是跟你的生活相关，跟你每天相关的。我们在座的人可能有摩西这样的经历不多，让你放养40年，我们都要放养40年，有没有？我知道你上山下乡的时候是20年，有没有放养40年？有没有？可能很少，对不对？ 找遇不在今天的有没有？我想没有。但你痛苦一定有过，对不对？神在造就你，你慢慢走出这个环境，因为你多了很多的忍耐。但现在的生活当中出现另外一个问题，生活的每天有许多事情让你失去忍耐，你明白吗？我们每天都知道，对吧？我每天很多时候失去忍耐。有的时候比方说你开车下班了，你是今天一天非常 productive， 很有果效，工作很愉快，老板很赏识你，心情很好，说今天晚上回去我太太要炒几个好菜啊，我现在一想很快乐哈，打开这个汽车上面的音乐，你心中感谢主，主啊，让我最后一天过得这么美好。上了高速495，开了不久，对方突然一辆车上边嘘过去，窜到你的这个车轮上面来了。那当你前面到你的车前面以后，他突然放慢速度了，这时候你的态度怎么样？你的心情怎么样？本来整个车子的里头弥漫的是一种感恩祥和的气氛，可是因为他刹间，你的心中怎么样？味道全改变了，你突然觉得不忍耐了，是不是？像这样这种人，你的心中马上被破坏了。你知道在美国发生车祸的，我们叫 road rage， 是车祸导致车祸的四大原因的第一个原因，叫 road rage， 让你生气啊，对不对？生活中很多的时候就让你觉得不忍耐，没办法忍耐，在你的同事，在你的家里面，一句话就让你不忍耐了，对不对？失去忍耐，有些地方一句话就让你不忍耐，不是吗？在我们生活中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那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当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有一个选择，是听从肉体的还是听从圣灵的。你听从圣灵的，你有忍耐；你听从肉体的，你没有忍耐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大家知道的，你知道这个大卫啊，是以色列最伟大的一个王，可是他家庭关系搞得很糟，糟得不得了。他的儿子要反抗老子，他的儿子要追杀自己的父亲，他被迫流亡，那这已经是很糟糕的事情了。可是在流亡的过程当中呢，遇到这么一个小人叫示每，是更痛苦的。这个示每是个小人，他看到大卫啊已经是落魄了，失去他的王位，他就开始跳出来，他咒骂大卫，他觉得好了，这个坏蛋出来了。他怎么骂他呢？他不但骂他，他向他抛石头，不但向抛石头，还向他扬尘土。那这个时候他还骂他说，你这你坏人的血啊，去吧去吧，就死吧死吧死吧死吧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你活该，你活该，你活该。你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人来挑衅你，对不对？有人挑战你，那你生活中不一定有失礼这种小人，但有很多是一个触动你的怒气。大卫跟随他的人不理他，可是这个人就不放，他就缠着你，他砍你，石头用石头来抛石头来砸你。这个时候有个声音出现了，他手下的人，当时跟他一趟流亡的人，有的是身经百战的武士啊。那其中有一个人说，对大卫说：“哎，这条死狗啊，讲四米，这个小人，这个死狗，怎么来骂我主国王呢？怎么来羞辱我的 king 呢？我的王呢？下一条命令，让我就把他狗头割下来。”这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有这个声音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是当你在失去忍耐的时候，快要失去忍耐的时候，你里面有没有这个声音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思可忍，恕不可忍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很多时候对方一句话出来的时候，要反击过去，这时候有个声音说，我必须要跟他拼一场，我也不是好欺负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不发声，人家专门练这个软柿子捏哈，他欺负我。这里面有个声音，这个声音是你肉体的声音，你肉体的声音是说，这叫死狗，我怎么能容忍你呢？我如果容忍你，你不是越来越猖獗吗？我给你个教训看看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这个声音，但这个时候你发现大卫怎么说？大卫说，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，大卫说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的。如果今天你的太太讲了一句得罪你的话， 让你生气的话，你能不能说是耶和华让他这样说的？可以不可以啊？你看怎么可能呢、啊？我要把他狗头砍下来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如果你的丈夫呢，讲那些得罪你的话，别人说耶和华叫他说的，能做到吗？做不到，做不到，对不对？在你的查经班，如果一个姐妹一个弟兄讲了一句话得罪你，做了一事情得罪你，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呀？把他狗头砍下来。还有像大卫这么说，这是耶和华让他这样说的。如果你在公司里头，打个比方说，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努力工作，可是你没有得到晋升，你薪水也没有增加，你觉得你老板在欺负你，在利用你，这个时候你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把你老板的狗头割下来，让你不敢，那退而其次怎么办？收拾你的行李离开他，你愿意这么做吗？愿不愿意这么做？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。那还有一个方式怎么做呢？像大卫这样，耶和华让他这么做的。你说你这个讲不是阿扣心理吗？我就这么忍气吞声吗？你看看第十二节怎么说的？十二节他怎么说？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，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，就施恩于我。你相信上帝是审判的上帝吗？相信不相信？你相信这个宇宙就是杂乱无章，是 chaotic， 是一片混乱吗？谁都可以拿你当狮子鞭吗？谁都可以摆弄你的命运吗？如果你真相信上帝是个 sovereign God， 是一个绝对主权的上帝，你可以不可以忍耐？可以不可以？这个时候你有两个选择，一个随从你的热血的声音，把他狗头割下来；一个随从圣灵的声音，耶和华吩咐他这样说的：主，你让我学习忍耐，让我有基督的生命在我里头彰显出来。我时间到了哈，我要快点讲。大卫为什么做到，你做不到？为什么？这要很关键，非常关键。大卫很忙，你比大卫还要忙，我们比大卫更忙。这个时代有一个字概括，就是忙，忙，忙，忙，非常忙。忙什么？瞎忙。那我们就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太忙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为什么很忙？有很多的原因，弟兄，有很多的原因。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？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你太忙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？那些要很忙的人，脾气很大的人，不能忍耐的人，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他的灵魂很空洞，他用忙来遮盖他里面的虚空，用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填补他心中的虚空，他不敢面对自己，因为看自己看不到东西啊，里面是空的，我里面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不要搞那些没用的东西，到教会去那没用的东西，要搞些有用的东西。那什么是有用的呢？就是眼前看得见的那一点物质利益，就为这点物质利益，搞得他昏头昏脑，脾气特别暴躁，里面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。这是个很忙的时代。人人在忙，不知道忙什么，因为内在虚空，内在空洞，不敢反思自己的灵魂。你又不祷告，又不读经，不面对上帝，你里头还有什么呢？就是忙。大卫很忙，但他常常祷告敬拜，说他里面才有这个力量，他灵魂一点不苍白，他灵魂一点不干瘪，他里面有神。说面对这个外在挑衅的时候，他说耶和华叫他来骂我的，他学会从神的眼光去看这个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离神很远，你跟神之间没有连结，你听不到圣灵的声音，圣灵说不要这么做，你把他狗头割下来，人家割你的狗头，可是你听不进去。可是大卫说不，有话让他这么说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我最后啊，时间没有了，我不说了。其实这幅漫画很有意思，我看到这个漫画很有意思。有的时候生活很乱，遇到个挑战的时候，像个大的 question mark， 一个问题在这儿，你这个时候你要是可忍孰不可忍，一拳要把它打烂，一剪心头之恨， 就像你太太跟你讲一句话，你要回击过去；你丈夫跟你讲，你要反击过去；那教会弟兄姐妹讲一句话，你要反击过去。你是发泄了心中的怒气，结果呢？解决问题了吗？一个 question 带来更多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就忍耐很苦，结果却是甘甜；发泄很过瘾，结果带来更多的痛苦。说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教我们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，不要忘记了，忍耐是智慧的伴侣。我们先说了，忍耐是智慧的伴侣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有智慧的人一定是有忍耐的人。忍耐从哪儿来？圣灵在你的里头，所以你要亲近神，你要亲近神，你要祷告，你要灵修，像大卫一样，常常在神的面前耐心等候耶和华。当你有耐心的时候，有忍耐的时候，圣灵的果子在你身上显明出来。你跟你儿女谈话的态度不再一样，跟你配偶谈话态度也不一样，跟你查经班人谈话态度也不一样，跟你的同事老板下属谈话也不一样。那个时候基督的忍耐透过你彰显出来了，这对你是个祝福，你家人也跟你一起蒙恩。让我们去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你怜悯我们，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结出忍耐的果子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